继续啊，回答昨天的问题啊，请慈悲开示，法身无始无终，报身有始无终，应身有始有终之了义，即其因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的意旨啊，这是谈到。阿弥陀佛名号是无量寿啊，这个寿呢有三身的寿命，法身的寿是无始无终，因为它是以真如离体作为它的体性的，真如离体没有开始没有终结，所以法身寿是无始无终，报身寿是有始无终。什么叫报身呢？就是在真如法性离体上升起了他的六度万恨的修行，这种修行就用他的修德啊，显发了他的性德成佛了。从修德的层面来看，他是有始，从他已经把性德完全彰显的程度来看，就是他就无终，性德就是佛性真如法界，他是无终啊，所以报身他就会显现无量的相，无量的好，无量的光明啊。应身，应身就是应化身的寿命，他是以众生的因缘作为寿命的。那么众生的因缘，比如释迦牟尼佛到这里的寿命80岁，他是人寿百岁的时候来这世间示现成佛啊。那么应身他就要表现他八相成道，他的投胎，他的出生，他的这样的过程，有始也有终，有终就是他的涅槃啊，示现涅槃。那么这是一个以因缘为寿命的状况，应化身。但应化身的当下也记住他的法身寿和报身寿啊，随顺众生的因缘，他是有始有终，也就是说在我们凡夫层面，我们都是有开始有终结，所以佛在我们这些凡夫面前，我们为师所现的应化身佛，他的寿命是有始有终的，这样。那么这个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这是指37套品了啊，指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因身都在演说妙法啊，演说的有大乘法有小乘法。那么37套品一般是指藏教的小乘法，但是它也可以用藏啊，用别教、宗教、原教来诠释37套品啊，也就是说，它能够表达大小乘的种种的法门、种种的法义，这个意思。法华经云：“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里靠的是弥陀的愿力，不讲功夫。但西方缺子中又是要功夫的，怎么取用？请开示。净土往生一法是要靠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令我们往生，所以信愿行32缺一不可，尤其是信愿啊，信愿为感能感之基啊， 但是你光有信愿还是不够的，还要具体落实在行持当中。这种行持有正行有助行，正行就是一向专称弥陀名号，助行包含着敬业三福这些啊。所以念佛一法啊，也不能说不讲功夫，但是它不是专靠功夫。这里面要避免两个极端，有一种说法就信即得救，信了就能得救，那么不讲愿不讲行啊。有一种说法又另外一个别的，不，他不谈信愿，你只要称名，称名就能往生。但是如果不具有信愿的称名，他也是往生不了的啊。如果只是信，你没有愿，你没有去支持名号，你这个信就落不到实处，你怎么表达你已经信了呢？啊，这个信是一个非常形而上的东西。如果你一天能念几万声佛号，这就是你体现信的一种表现形态。如果说你信了啊，我当下往生了，你天天吃喝啊，吃喝嫖赌什么都来，你怎么就说你信了呢？你怎么就以你这样的形态就能往生呢？所以我们都要避免这两种极端，还是老老实实的把这个信愿行善自良落实在我们的行动当中。它这个是容易往生的，但是就凡夫的烦恼来看，也不是说很容易的啊，既易既难，非易非难啊，就在当人存乎一心，存什么心而已。好，我们大家众居士向东林寺提一个心愿，我们希望以后众居士往生时能不能到庙里来往生，让大家共同送往生。以前往生的人都是在庙里火化的，以前打佛七时也有在庙里送往生的，也有在家里送这里来火化的，是不是以后还和以前一样，希望满足我们的心愿啊？看来这个心愿很恳切啊。啊，这个首先是说两句话，第一是表示歉意，第二呢是我们正在积极的创造条件满大家的心愿。有不仅是九江南昌的居士，也全国各地居士都有希望来东林寺来长期住着念佛道者往生的愿望，这几年一直有向我提出来的，我也一直在存这个心啊。但是大家也得体谅东林寺目前的情况，他如果打开大门接纳，我们没有这个条件，问题是没有这个条件。这两个居士楼大家看，只是平时来往的这些参学的居士，还有打佛七开法会居住的可能性，他没有更多的房子。我们也想征地盖房子，但你看我们就是出家人的僧寮，想征点地就非常困难。就是刚刚正在搞施工的那个八亩地啊，我们可是搞了8个月 啊，很难征到地。所以这一块它这个作为世界文化景区保护区啊，它是非常非常啊关卡很多。这里江西人民政府的有个文件说，我们这个地方盖500平米的房子要经过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有时候看到这个规定我们都觉得很荒唐啊，500平米要经过省政府开会批准啊。所以无形当中给这里搞施工搞安养居士安养院就很大的困难啊。不是说我们不去做这事情，我们真的东林寺常住，很想满大家的愿。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前途了，我们在大佛景区有2000多亩地， 那个地方我们已经跟同济大学上次来说，在他要我们提理念嘛，我们已经说了在我们寺院旁边一定要搞一个居士安养中心，而且面积要比较大，让他跟寺院有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啊。这个不即呢，就是他在寺院旁边，不在大界里面啊。不离呢，就是他很方便的就能来寺院来念佛来闻法啊。那么我们寺院随时可以去帮他助念，我们会有一套完整的临终关怀啊助念的这种方式，包括有啊普通塔，有火化的地方，我们都会把它一条龙的把它考虑进去啊。所以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在那个在阿弥陀佛西方三圣旁边一定会把这个愿望给大家啊满足啊。学佛人如何处理好家庭、夫妻、子孙的问题？如老伴不信佛，本人又要去寺院做义工，对方有意见反对，怎么办？啊，这个你还是要敬业三福啊，要搞好家庭关系。啊，这个居诚学道啊，啊，居士还要按照社会的一些伦理法则去做啊。那么不要让自己的家人生烦恼啊。家里如果离不开你，你也不一定非得要来寺院做义工啊。但如果寺院有重大的法事，包括佛七啊、闭关，你想来，你在家里已经尽了相当的责任嘛。这时候跟家里讲一讲，让他支持你来寺院闻法来修行啊，逐步过渡一下啊，比较好一些啊。有的老居士为了子孙家务事很难抽时间参加佛七等活动，其他居士动员他，他也说想去，但又说带孙子也是应尽责任，幼儿园要送中小学生，要辅导功课做家务，这样能尽心念佛吗？子孙永远帮不完，但不帮又过意不去啊。古人云，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马牛，这话谁都会讲，但又放不下。放不下你就尽量放下了啊。现在有些孙子的问题啊，确实一般来说是一代管一代的啊。如果说孙子他的你的子女这个儿子或者女儿实在是啊有太大的困难，你可以帮一把，但主要还是要让这个他们去管理啊，啊不要隔代的去帮太多的忙啊，这个你就善巧图矣，能够推当然就更好。你既然生育了子女，你的子女送中小学啊辅导功课呀，这些就应该你做父母的责任了，你为什么推到我这老人头上来了啊？那你管那孙子是不是孙子生的孩子，你要管重孙子啊，那不没完没了呢啊。原则上一代管一代啊，那么万一有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啊，你的要有时候是自己呀自己早上的事，哎呀对孙子很疼爱呀，自己要管这要管那呀，那这个他的那个小孙子的父母正好，哎那你就管吧。好，衷心感恩法师慈悲护佑，感恩师父们加持。昨日师父开始孝道，请问法师在家佛弟子如何尽善尽美完成孝道，让家庭成为佛化的道场啊？是这个孝道是我们学佛人的一个纲中要领啊。在家佛弟子首先 最起码的孝道要关心父母的生活，衣食无忧啊，随顺父母的心，让他精神快乐啊。那么高层次的一个孝道，就是你有所作为，能够光宗耀祖啊，让别人一提到你的名字，你的父母就很荣耀。哎，这也是啊高一点的孝道啊，有时候称为大孝啊，大孝。那么佛弟子啊，刚才有位同学说得很好，他很劝他母亲学佛啊，这是孝道。如果能让父母学佛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大孝里面的大孝，为父母就近的利益啊，三个层次的孝你就近啊。有三个问题请开始。一，现在一部分进阶行人有两种比较流行的做法。一，发愿念诵地藏经，集中一段时间念几十部，或者每天念，以此消除孽障，使念佛无阻碍。啊，是啊，现在我才发现海内外都在谈念地藏经的问题，怎么刮起了一股这个风啊？是不是大家看到山西小院还怎么回事？啊？哦。啊，这个不要看到风就是雨了，一定要按照圣言那样，按照祖师的话去做了。这是由于大家读祖师著作读的太少了。啊，从善导大师到印光大师都在强调专修啊，你不要去杂修啊，啊，专修一百个人专修，一百人往生，一万个人专修，一万人往生，你如果搞得杂修，那比例就低得太多啊。那你一天集中一段，一天每天念地藏经，那你念佛到什么地方去念呢？啊，还这个观念尤其不正确。哦，念地藏经消除孽障之后，再使念佛无障碍。难道念佛不能消孽障吗？啊，这个念南无阿弥陀名号是最好的消孽障的方法呀。自心称念一生南无阿弥陀佛，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呀。这观经里面佛说的这么明确。一生都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你到哪里去找这样消孽障的妙法呀？ 啊，他一句佛号都能够转地狱的境界为净土的境界 啊，所以说啊，等念哪部经或者持哪个咒消了孽障之后再来念佛，这种人完全对净土法门不了解，完全对这个名号功德没有信心啊，智慧不够，孽障深重。你这个观点才是孽障深重，消除了你这个邪见，你才是消除孽障。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二，复印某知名法师为亡灵受三皈依的皈依证和忏悔文，在家中为冤亲债主打皈依求忏悔。啊，这些怎么会导生一些这样的行为出来啊？这个为亡灵受三皈依是有的，所谓的幽冥借体啊，但是那是家属用个自诚心到寺院请有戒恨的法师和尚来做法的。要亲自的要讲三皈依的意思来忏悔，然后才给幽冥戒帖，让他仰靠这个受戒的功德脱离恶道啊，往生西方净土，是有这个。但是不是说你 你复印一个法师怎么一个皈依证和忏悔文就能解决问题的。啊，这受受三皈依受五戒是非常庄严的一个事情。如果这个法师不能现前去受三皈依，这个三皈依都是不如法的。不能说发个皈依证，你填个东西你就三皈依了，这不如法的。啊，我们一定要按照佛制去做。啊，所以尽量不要去做这个啊事情。如果你要做这个，你就到寺院请一位你有缘的师父，真正认认真真来做法。啊，否则你就爱这个在家里好好为你的这个死去的亲人自行念佛回向，这还能得些利益。你搞这些形式性的东西，那是自欺欺人了。啊，少搞为妙。社会上还流行一种本愿法门，早重强调第十八愿，称一念弥陀佛就已被施受决定往生，不需每天辛苦念几万遍佛号，同时也不主张到寺庙，也不需要吃素，并说海边的渔民以捕鱼为生，难道佛就不救度他们了吗？这种观点有很多人能接受，因为鱼和熊掌可兼得，现身不需要太辛苦，死后又有个好去处。啊，师父能介绍这种法门的来历吗？啊，是啊，我们看到这些都觉得很悲哀，也觉得很可笑啊！怎么能这样把佛法说得这样的庸俗而且不负责任呢？啊，第十八愿可不是说你称一声阿弥陀佛就已经被施受，就已经决定往生了，是这样吗？啊，十八愿说啊，若我成佛，十方众生呢，闻我名号，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子，不取正觉，为所忤逆，诽谤正法。那你十方众生包括我们了，但是他乃至十念是最低限度的十念，最高是净行受了啊，也不要离开最高净行受。但是这个乃至十念它有一个前提，是自心信要欲生，是要有这六个字的前提啊。自心是什么？真实心，真实的愿力娑婆心求极乐。信是自信，是清净的信心，没有一点怀疑，那种乐自乐自要，那种升起的内心的欢喜，那种踊跃欢喜手舞足蹈的这种状态，然后欲生完全对娑婆世界放下，一往情深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试问你能做到这六个字吗？有这六个字的心理背景，说你念十声就已被施受决定往生，你没有这六个字的背景，你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的啊。当他说也不需要吃素啊，这个卡拉 OK 也可以去什么，他已经没有自信了，所以就决定他一定是没有被施受了，所以他还是在自欺欺人的范围当中。啊，那么这样的把这种十八愿做这种庸俗性的这种讲解，那真是绑佛绑法了。啊，其实十八愿是很难的，告诉你，很不容易的。凡夫众生想做到自心，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想做到自心，与生俱来的这种疑根就在我们内心潜伏着，这是一切
世间极难性之法，佛不断的说极难性之法，难道说我一听啊，一听到了我就信了？那佛怎么说极难性之法，那不白说了吗？他是很难相信的。这个上品终身的人呢，已经是开悟了了第一地的人，临终佛现前他还有怀疑，这是不是真的佛呀，是不是我的幻觉呀，是不是怎么怎么是，还都有怀疑。这时候佛还要亲自跟他说句话，我来引路，他才放心了。这种疑是沉潜在我们的最深处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去听从那些谈玄说妙的这样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的从净一三福做起，从持戒念佛开始啊。怎么不需要吃素啊？啊，净土法门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修菩萨行就是要慈悲心，你吃肉就是断慈悲种，断慈悲种你成佛都没有这个种子，你怎么去往生成佛呀？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中国净土宗祖师都强调吃素啊。莲池大师你看在他放生文里面对那些杀生的都劝他改行啊，你宁可做其他的小买卖，甚至宁可去做乞丐，你都不要去杀生。这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祖师传达的理念，我们要听祖师的话啊，不要去听他们的话。如果说修行啊，熊和鱼长都能兼得好啊，一方面吃喝嫖赌都来，这个鱼啊，鱼也很好吧，五欲六尘呢啊，熊长哎呀我现前也是五欲六尘享受的满满的，哎，往生又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你真是真的便宜可大了。世界上真有这么便宜的事吗？啊，无量寿经可是告诉我们呢，捐智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业尽。因为我们把这个世间的东西要捐除啊，这就是真实的业力啊。你现在还是五欲六尘一点都不业力，你怎么就有真实心？你怎么能体现你的愿？你的愿都没有了，你怎么能感通弥陀的大愿啊？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舍才有得，舍去五欲六尘的这样的东西物欲，才能得到清净庄严，才能得到阿弥陀佛的感应道交啊。所以现身我们是怎么不需要太辛苦？念佛你说七天对一般人来说很辛苦啊，这七天大家都在啊，家庭眷属团圆啊，旅游啊，吃吃喝喝啊，看看电视剧啊，哈哈笑啊，看到你这七天什么又不讲什么话，又什么也很辛苦啊。但是我们的辛苦会在其中苦里面找到一种快乐，一种法喜。但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觉得苦，比如昼夜念佛呀，你确实很苦啊，这个脚疼痛啊，昏沉啊什么的，哎，苦中有乐啊，啊，那你不能说，哎呀，你不要太辛苦，昼夜念佛干嘛呀？我当下就往生了，你还干那干嘛呀？那你是佛还是佛经是佛？佛经都告诉我们，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斋戒清净念佛，你说不要这么辛苦啊？所以你说千万不要去听这些人的话。所以这些人这样的一种说，哎呀，现身不需要太辛苦，死后又有好去处，你这个吃肉什么也没关系，这些听得大家是很欢喜啊，很高兴呢、啊、但是他会耽误啊，你不要去听这些话啊，不要听。第三，应该怎样理解心境则佛土境？这是一个啊佛教的基本理则，心清净，这就是正报嘛。正报和依报是同构对应的，它的环境就会清净啊。那么怎么叫清净？比如当我们心很广大的时候，很平等的时候， 感到的国土，它也广袤，它也平展，地挺如掌。如果我们心充满着机心，充满着狡诈，充满着嫉妒，于是这个地面就像我们的坑坎、荆棘、沙砾、丘陵、悬崖，这都是我们心定性出来的啊。是这样，心平则国土平，心静则国土静，是这样的关系啊。好，我们一行七人在贵寺参加了闭关念佛，又参加打佛七，先后不同时间都出现拉稀、呕吐等肠胃不适的现象，不知是何原因啊。那么这个原因可能是水土不服啊。原来我们也曾经很负责任的对东林寺的水呀进行过化验啊，无论是我们的饮用水还是我们的聪明泉的水进行化验，还都是指标正常啊，水没有问题啊。去年新加坡居士来这打佛七，他们也是很关注这个问题，甚至提前派了几个人把东林寺的水样都抽到新加坡去化验啊，化验的结果也还是正常啊，所以这个水不是问题，可能是由于这个气候啊、水土啊。你看，一般九江人在这做，他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大家适应一下，他过了这段时间也就好了啊。修行之人应修忍辱波罗蜜。如果半夜发现小偷进了屋，怎么办？讲一个公案啊，说古人呢，他有一个厚德长子，他一天真的晚上发现小偷爬进来了，爬进来的他就开了灯，一开灯那个小偷就躲在屋梁上啊，就在那里躲藏起来。这厚德长者就把他就装作不知道，把他的儿子找来训话啊，训话说你们一定好好助人啊，一定要仁义礼智信啊，一定要怎么怎么才能够啊有道德有智慧的人，如果你们不能这样干，你就像那个梁上君子一样啊那个梁上这小偷一听赶紧摘下来顶礼梁上君子啊，君子啊！你说这个慧能大师有时候打坐的那个小偷来了，小偷来了，他就好，你来了，你想拿什么走就拿什么走，啊，是吧？你有这个气量，你就这样做啊；没有这个气量，你就用世间法那个去报警哈。有人说结了婚的人即使出家也不能修圆满，是否正确啊？这说的一些话都是什么叫修圆满啊？对，这个出家有同真出家，有半路出家啊，包括本人也是半路出家这个童真出家也确实善根深厚了啊，这个值得赞叹。如果一辈子都能保持这样的啊，都是啊会成为很好的一个有德性的这种高僧大德啊。但是并不意味着半路出家的人就不能成就啊。这个净土中的莲池大师他也是半路出家啊，半路出家啊，像弘一大师啊像慈周啊。谈虚啊这些啊也有很多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能不能修行有成就是看他的叙事的善根和他今生的修行精进的程度啊，这个并不在结婚和不结婚上去论的啊。这个如果从事项上来表达，连佛都已经是成了家再来，他所示现的 也是啊出家了啊，所以这个啊不要把这个话啊听得太那个，尤其是念佛一法，念佛一法平等普度一切众生啊，甚至出家在家都不分，甚至人道和畜生都不分，哪分什么结婚不结婚呢？你只要信愿持名都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如果信愿持名信心很坚固，就像韦提西夫人这样的，他都能够上品上升啊！所以一定要正确自见啊！我是一个居士，现在在一个小庙带领大家念佛，附带请法师讲经的光碟给大家听，小庙里面有出家师父，请问法师这样做如法吗？啊，如果你能请出家师父去领众当然更好，万一没有你自己能带大家念佛也很好啊，可以的啊。如果是如法的话，我目前由于一个人操持过度劳累，身体状况非常不好，该如何办啊？那你身体不好这就看你的人缘了啊，自然你的德性修持到那个程度就会感得一些扶持你的人了啊。如果一个扶持的人都没有，那你要生惭愧心，好好的忏悔孽障，孤家寡人了、啊、对，你没有接好人缘，赶紧接人缘，接不好人缘等你就是成佛了你也度不了一个众生啊，光感失令啊因路途太远不方便来东林寺闭关念佛，我想在家里尝试逐步精进闭关念佛，请问法师这样做才如理如法，应注意什么问题啊？你如果在家里闭关一定要啊，最好有一个给你护关的人啊，你毕竟还要吃饭啊，还要喝水呀、啊，是不是？这也是平时你帮助过别人，等你需要帮助也有人来帮助你，有个人给你扶持，然后你一天啊、这时候把你的电话手机全部关掉啊，万缘放下，天塌下来也不要管了，就这句佛号啊，一天十万声佛号把它完成啊。这个绕佛或静坐念佛是怎样接弥陀印才标准？接弥陀印就这样接吗啊？请问法师在认真念佛时忽然会闪出有危险一念，如怕人撞来又怕自己被撞，这是怎么回事？请法师慈悲开示。这是你的孽障，怎么会有危险？这句佛号是大安稳啊，大安乐啊，大安心啊，啊，怎么你闪出有危险的念头，你内心有个障碍你念佛的这样的力量反弹过来让你吓你不让你念，这时候你不要说他恐惧，你要相信这句佛号是脱离危险的一个方法啊，不理睬就好了啊。十相念佛是否无念寂静？怎样可往生净土吗？啊，十相念佛你就不要追究的太多了啊，无念。什么叫无念啊？我们去表述它也都很难去表述啊，就是我们能念的心属念的佛打成一片，没有能属的差异啊，我们自信天真佛现前的这种光受融合的状态就称为实相啊。那么现在你就好好在持名当中去下功夫啊，持名持到一心不乱，那自然就是实相现前的情况啊。没有达到这种状况，你就不要去打妄想或者在名相概念当中去记很多东西啊，还是从以念佛心忆佛念佛开始，以众生心忆佛念佛，逐步达到以念佛心入无生法忍，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请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趁愿再来的小菩萨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会不会重新造孽？怎样发愿修持才能不退转？啊，他尽管不知道自己身份，但是阿弥陀佛对他的关注、对他的护佑、对他的加持不会中断啊，所以他仍然可以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他在这个世间在精进努力的用功念佛，他也会慢慢知道自己的身份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的颜色有什么区别啊？那么四色莲花乃至七色莲花都有啊。有一位老菩萨临终见到阿弥陀佛了，我们问他为什么不走，他说阿弥陀佛没跟我说话。你没有跟你说话，你就发愿你去嘛啊！你只要念头一动，阿弥陀佛就会知道嘛。所以不是阿弥陀佛说话，而是你先要把这种念愿望传达过去，阿弥陀佛一定会满我们的愿的啊。那么阿弥陀佛来了干什么？他不是没事找，是来了就是接引你吗？这个不说话已经说了话嘛，你还真的就说很多话吗？唠唠叨叨。此时无声胜无胜有声啊。如果母亲她信仰基督教，她死亡了，我们给她住佛事或把功德回向给她，她能收到吗？啊，那么她有信基督教的信仰，这是知见问题了。她有这样的知见要上天堂，你把念佛住佛事功德让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般来说她不是收到不收到问题，她会拒绝啊。啊，这就是无量寿经讲邪见越王，邪见越王不想舍离啊，他就不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要培养正见正信是最重要的啊。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和六字大明咒是不是同一个咒？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哪一个咒的念法才是正确观啊？安，一个安一个嗡啊，是吧？观世音菩萨的心咒怎么念啊？一般我们念心咒就有的念安，有的念嗡啊，嗡嘛呢呗咪吽啊，你念这个就可以了啊。给亡人烧纸是否能收到啊？这种民间信仰烧元宝啊，烧什么什么东西啊，在阴间啊，有时候还真管事啊。如果他还在阴间啊，在轨道，你给他烧一烧，一方面尽点心意，一方面他还真的会感谢你啊。开悟的人有否他心通？这不一定，开悟是他知见上大彻大悟，但有他心通一定要断烦恼啊，断烦恼啊，才会有他心通。当然有些人是特殊的因缘报得，自然报得他心通，那这种有神通的这种情况是各种各样，这就因人而异了。但是不能说一开悟就有神通，他不是这个。法师，你对当前一些化缘的出家人有什么看法？和居士皈依弟子有什么看法？啊，你可以这样，我们可以在这说啊。真正的出家人不会到上门上户到社会公众场合去化缘，换句话说，这种化缘的出家人就是假冒的，你不要去理睬啊。这些假冒的出家人太多，已经严重的影响着佛教的形象啊，不要去助长他啊。那么居士皈依弟子，是不是居士收皈依弟子啊？居士不应该去收皈依弟子啊，一定他要成为三宝弟子，要到寺院找出家师父来求受皈依啊。好，我们看上面的啊，网上的几个问题。请问法师，在念佛和读经时为何老是会杂念重生？ 应如何对治啊。你不念佛读诵经的时候照样是杂念丛生，但你平时杂念丛生你还不了解自己杂念丛生，那么你现在念佛了知道杂念丛生，这首先是一个进步啊。然后怎么对治呢？这些妄想杂念自性本空啊，来来往往是我们今生和多生多劫的前尘隐士，你不要去计较它，不要在意它。你一在意它，它的就等于你一在意的心就加强了它的力量，它就更是啊在那里非常起劲了。你不理睬它，然后专心在你的佛号上，专心在你的诵经的文具上，它自然这个杂念就会慢慢淡化，慢慢淡化。好，请开示。如果受了五戒后，因为有些戒暂时还不能很好受，想先舍掉某个戒，在家居士应怎么舍？具体什么方式舍？啊，这个一般来说是求戒容易啊，求戒难，舍戒容易。啊，求戒就想上山，舍戒就想下山。所以你只要对一个出家人啊说，师父我啊，或者不饮酒戒，我工作关系很难持，我舍掉这条戒，做世界啊世界弟子，你说的这个就可以。如果万一碰不到出家众，你就像一个同修的居士这样说也可以啊。顶礼师父，请问师父佛的三身都圆满吗？不昧因果怎么解释？请师父开示。佛的三身肯定是圆满的，他的法身无形无相啊，周遍虚空法界，他的报身有无万德庄严的报身，他的应化身也是圆满的啊。三身是即三即一的啊，不昧因果，这是来自一个禅宗的公案了啊。不昧因果就是一个真的大修行人、开悟的人，是了解因果的可怕啊。菩萨畏因呢啊，凡夫畏果，所以这样的一个大修行人，他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时刻刻护持他所持的戒啊，他就能提起绝招，所有进缘道的时候，他的戒相戒体就会发挥作用，就不会去犯那些因果上的事情啊，这就叫不昧因果啊。请问师父，在家学佛应如何具体安排具体放生仪轨啊？一般寺院丛林放生，它有一个比较啊完整的一个仪轨啊，唱香赞呐、啊，请三宝啊啊，这等等，这个说三皈依啊，四二因缘呢、啊，它有比较长的一个情况。这是一方面是指它的内容充实，让这些水陆空行的众生啊能得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庄严这样的过程，让大家升起信心，随喜升起慈悲心啊。但如果在家学佛的居士，你安排就可以简洁一点，不一定搞得那么复杂啊。特别是有些啊，不知怎么唱念的这些东西，不唱也没有关系啊。主要你注意两个，一个是给他说一个三皈依啊。然后就跟他念佛，你放生的过程多念佛就可以啊。原来我做居士时候也主持过几次放生仪轨，我就这样做的。我们在圆明园的昆明湖啊，就是啊说一个三皈依，然后就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全过程都念佛。这一念佛，周边很多游客都围过来，里三层外三层，哎，他这个效果很好，气氛也很好啊！大家念佛都能跟着念。如果你念四二因缘什么的，大家听得像听什么东西，听不懂， 听不懂他就觉得所能寡味，干脆就念佛好了啊，在家居士可以采取此方法啊，越简洁越好啊。请开示，菩提心如何才能持久？弟子发的心总是在遇到逆境的时候退小菩提心。真正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从真心里面发出来，对我们来说还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有时候善根发落一下，哎，忽然发现很广大啊，无我的状态，一旦啊旧态复萌啊，他这个我执啊是非呀、名利呀，又占了上风。所以凡夫发菩提心容易退失是正常的啊，有很多人天天发愿，发的愿当时发的时候很感动很激动啊，过了几天呢，哎呀能不能修改啊，不行啊。因为他是虚妄的心发出来的，没有真实心。通过这发愿也就知道我们的心都是虚假的，它很难长久啊啊！就在寺院丛林，无论是出家众住执事还是居士在这做义工，等到他开始的时候他也是很发心的，哎呀怎么怎么甚至发愿，你看过段时间怎么样呢啊，做义工的等他烦恼来了，我才不伺候你们呢，老子走。就是你就跟他当时的那个，那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出家众有时候他可能啊，他也就走是出家人的权利啊，颠了。这东西都不容易的啊。有时候我们啊，本人我也很惭愧，有时候我自己都会生烦恼，哎呀怎么这么多事，干脆也颠了算了。是吧，但是有时候想到哎呀这个还是坚持。所以很不容易，尤其在这个时代啊。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报恩的心发起来啊，要把这个知恩报德的心，这很重要。佛对我们这么有恩德，我们要为佛做点事。众生对我们这么有恩德，我们要为众生做点事。就好像行孝道啊，父母生育的我，养育的我，行孝道是应该的，是义无反顾的，是快乐啊。这里面先不谈那些很高妙的，从你的知恩报德开始，然后不忍众生苦，不忍佛教衰，你把这两个理念也打进去，这样才会想到哎呀，我还是不要老想着自己，老想着自己谁也不愿意去干，谁不想清净呢，谁不想舒服 啊。而且往往出现你不做事别人还觉得你不错，你出来做事什么谣言蜚语都出来了，他就更容易退失道心了，退失这个菩提心了。所以还得要修忍怒啊，正好忍呢 啊。所以这个怎么再就是好好念佛。你看阿弥陀佛为了救度我们，救度我自己，他流出的血多于四大海，献出的生命的尸骨多于须弥山，我受点这个劳累啊，做点事有什么呀，跟阿弥陀佛相比那是百千万亿分之一，难及半分呢。所以这样慢慢子鞭策鼓励自己的这个菩提心，把它坚持下去啊。好，请看下面。佛期期间为何用六字洪名贯穿整个佛期，其目的用意何在啊？六字洪名呢，这不是很吉祥吗啊？尤其是大家唱念的时候，他需要一句比较长的唱念，把大家音声把它整齐起来啊。六字呢，南无是代表我们恳切归命的心，阿弥陀佛是救度我们的法，救度我们的悲愿，所以这个叫机法一体啊，机是我们众生，法是阿弥陀佛，所以六字洪名是机法一体的万德洪名啊。所以一般还是念六字为好啊。 所以目的就是让我们啊升起对阿弥陀佛的信心，用意就是成就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请问十八愿十念皆生极乐国，是指平时十念还是指临终十念？请师父将两种十念解释清楚啊。这种自信心要一生我国，包括临终也包括平时啊。那么慈云忏主又用这个理念，所以建立了十念十念法啊。早上起来吸十口气把这个念下去。有些修宗门教下的人，他知道十八愿有这个背景，他就每天修修十念法，同时也修自己的或者参话头啊或者止观啊，然后把他宗门教下的修行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指临终是指一生没有闻到佛法，临命终时遇到往生善知识为他讲说阿弥陀佛念佛一法，这时候他自身肯切念啊，成就往生，包含这两种。东林寺佛号能不能改成四字佛号？哦，这种改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课题了啊，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课题，能不能把这种哀亮的这种格调在四字佛号当中体现出来啊？怎么体现啊？我们还没试过，因为平时共修都是六字多啊，四字只是要回向时转一圈，转一圈时间短嘛啊，这个就我们没有在意。但是有些道场也是念四字的啊，念四字的，并且还有一种，这我们有时候当他来问我们也很坦率的说，他是念佛机带着念啊，念佛机带着念不是太如法。何以故呢？念佛一定要自念自听，自念自听就包含着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性称无道无相道。这个怎么叫反闻呢？平时我们的闻性都是向外驰骋的，现在要把这个玄武道闻机反闻闻自性，把你向外闻的这个机呀、旋转过来闻自己能闻之性。这个能闻之性就是不生不灭的性，这个不生不灭的性才能成就不生不灭的果啊，反闻闻自性。所以要向里面闻，这就入流妄俗啊。这种能闻自性是法性啊，法性之流，所以入到法性里面就忘了，忘记了外面的因生之所。这个能闻和所闻一定要把它截断，把它合为一体啊。那么大势至菩萨根大圆通也告诉我们，反念念自性，我反念念我们能念的性，也都是属住耳根圆通啊，以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的方法来修观世音菩萨反闻闻自性的功夫，都是要向内走，都是要把外面的这种东西要旋转过来向内走，这才是如法的啊。如果我们在听外面念佛机的声音，那就没有妄所了，还是这个闻性寻外面的深层啊，深层，他就很难得到自信的清净啊。那么平时如果你做工作或者什么事，又这念佛机提醒一下自己，它能起这个作用可以。但专修念佛打佛机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念佛机关掉，听自己念出的声音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耳根圆通啊，根大圆通给我们提出来的啊。四字佛号呢，这个 平时回向则用，包括助念的时候，助念有时候在紧急关头还是要念四字比较好一点，因为这个王者神是不断的昏迷什么的，你念六个字应该是越少些他越能把握得住啊。一般我们助念是四字啊，四字。那么怎么把这个四字念得有穿透性，念得这种清畅哀亮微妙和雅，把它这个念出来啊，大家可以在实践当中总结一下啊。我们由于你提这个问题，我们也存个心，以后看看把这个四字符号怎么把它念得更好一些。好，南无阿弥陀佛，今天到此结束。
祈愿众生离苦得乐。